天父，真的是感谢你，又让我们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如何的宝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看不懂、看不明白。求圣灵真的是来指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是能看懂你所要我们看懂的，然后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脑袋里面。是那我们这样就把以下的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做带领的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大家知道是讲哪几章吗？哎呀，Grace 姐太好了，16到19号，虽然都是四章，但是16章特别长，有63节哈。那我们还是先快快的复习一下，之前讲过的。那我们12章讲的是什么？那个以西结就是把那个西底家要被掳的这个过程预演出来了。然后13章呢，就是讲那些假先知被斥责。那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假的先知呢？还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信息是不是从谁哪里来的？对，凡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信息，我们都就是叫它是假的哈。这点非常有可能是自己出来的，或者是自己的愿望，哪怕有的时候是撒旦，这些都是假的。唯有从神那里来的才是真先知啊。那第14章我们有讲到那些拜偶像的那些长老们，他们也是被斥责哈。然后第15章，我们就用了那个葡萄树的比喻。那大家知道这个葡萄树意味着是谁吗？比作是通常是比以色列国嘛，哈，以色列，好，因为等一下也会人就会讲到这个葡萄树的比喻。那第16章很长，但是主要其实它就是讲了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哈，就是它其实就想以色列一开始是真的是个无人要的孩子。但是神因着怜悯来眷顾他，就像那个唱歌的时候唱哈，终日怀抱抚养，然后把这个以色列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然后到了婚嫁的时候呢，神就给他立了一个婚约，把他聘为自己的妻哈。但是这个漂亮的女孩因着自己的美丽就不忠，其实就是因着拜偶像，我们就叫她是行淫哈。所以呢，就遭到了神的惩罚，但是在结尾呢，还是说神会把这个把以色列的荣耀哈再 restore 回他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讲了一个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是也可以包括他的 future。那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哈，他说第三节他就说了一个从头开始说了以色列的根本，他说你的根本，你的出生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个亚摩利人和赫人主是那个迦南地的两个主要的支派哈，所以 basically 他讲的就是说你的父母就是一个迦南人的父母。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讲的只是他们的灵命上面哈，他们的灵命上面也就是拜偶像的，因为那个叫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特别自豪他们的出生哈，三天两头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怎么着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哈，神是怎么说亚伯拉罕的？是在约书亚书24章的第二节后半段哈，他说古时你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哈，他那么父亲他拉是住在大河那边的，是侍奉别神的。所以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着了？你们的灵命其实是从出就像迦南人没有区别的，是一个拜别神、拜偶像的那么一个种类哈。不光是就是过去，哪怕是现在，我们因为之前说过那么多章哈，现在他们都是从上到下。从祭司长老到首领到女人什么的，都还在拜偶像，所以神是主要是来讲他们这个灵命灵性方面的事情哈。那第4到第6节呢，就是在描述这个孩子是多么的可怜哈。 第四节说是没有人为你断脐带，也没有人生出来之后为你用水洗使你洁净，也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第五节是说谁的眼也不怜悯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悯你，然后反而是把你扔在田野，因为你被厌恶哈。但是第六节他就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这个我就是神哈，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说了两遍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真的是我们就在这边就是看见神的一个怜悯的心肠哈，看见一个孩子在雪坡当中没有人理睬的时候，但是神就跟他说你虽在雪中我可以让你活，说了两遍你虽在雪中，在这么样一个卑贱的情况下我可以让你活。其实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经历其实也有关系，和我们其实也都是死在什么罪恶过犯当中的，对不对？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赎付了代价，我们才得以存活哈，才得与神和好。所以这不光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初期的状况，是跟我们当年初期的状况也没有两样的，我们也都是死在罪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得以存活哈。那之后就是一直到十四节，就是六到七节其实讲的是这个婴孩就长大了哈。特别是看一下第七节，他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是谁让他长的呀？是神哈，神让他长以致极其的俊美，神让他长而且让他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第八节神第二次又经过了哈，第二次又经过了，然后经过然后看见之后就说这个漂亮的女生已经是 old enough for marriage， 就是已经长成可以有结婚的哈。然后第八节说有把衣襟搭在你身上，有没有？第八节大家有没有看？他说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个衣襟搭在你身上哈，跟路德记的三章九节非常相像。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这个用衣襟遮盖的意思哈，其实在以色列是一个习俗来的，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我 provide 你那个保护，我供应你，我而且我聘你为妻，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哈，是一个保护供应，并且是有个聘为妻的那么样一个标志。所以他就是说要用衣襟搭在你身上。所以其实在那个圣经里头，我们是不是看到很多就是用那个婚姻来描述我们和神和我们这些选民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对，都是用婚姻哈来描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和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成了那个行淫的妇人了哈，说的很难听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说是做妻子的装扮哈。然后在这里特别是有强调，是又是谁在供应这些妻子那些美丽的装扮。他是说是谁啊？我用水洗你。第五节说我也使你穿绣花的衣服，海狗皮的鞋，细麻束腰，丝绸为衣。第六节又说我其实是神又用装扮打扮你，有镯子啦，金链啦，鼻环啦，耳环啦，还有华冠哈。然后是什么？第十四节 特别要紧。好，他说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当中，你十分美貌，其实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十分的强壮哈，荣美。但是这个荣美是哪里来的？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所以以色列的荣美都是从哪里来的？神那里来的哈，不要忘记，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第十五节马上话锋一转，怎么说的？他说只是你仗着什么自己的美貌，自己的名声就开始行起邪淫来了，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你而行哈。他是把什么？对呀、啊，然后第十七节又开始重复的说了，他说这些是什么？是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的。十八节是我的膏油和香料，十九节是我给你的食物啊。第二十节还有什么？连我们的子女是什么？你将给我所生的，我们所生的孩子是给神所生的哈，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儿女都是神的，但是奉献就是金火嘛，让孩子金火。那个他其实就是 either 是巴利或者是摩洛哈，他们就是要把孩子当一个活祭，焚烧的活祭来，其实非常残忍，都是拿基本上是三个月之内的婴孩哈，是金火去烧的，然后来拜那个那拜巴利或者是摩洛哈，所以非常残忍的。但是所以是说以色列人其实把所有神给他的东西拿去了，去敬拜别神，去行了淫哈。那其实就像刚才 Larry 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呢？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呢？四章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其实就是神有我们有不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是领受的，为何自夸的？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刚才 Larry 也说哈，我们只是他是说长老是管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管家哈。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像说我们所有拥有的，连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孩子的，都是神的。对，我们只是一个管家，但是以色列人真的是没有做好这个管家哈，把神给他们的东西去拿去敬拜别神，拜了偶像了。那我们看看哈，我们在哪些方面也会自夸呢？因为仗着自己的美貌哈，都是神给的，哪些方面会自夸呢？我们要不要一两分钟想一想，会不会因着自己的能力自夸？我的能力很强，公司的 project 到我手上没有不做不成的。或者因为我们的聪明我们很自夸，或者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积攒了很多的财富我们自夸。但是这些是哪里来的？是神的哈，全是神的。所以真的是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真的不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就不会骄傲了，谦卑下来。因为所领受的若没有什么可所有的都是领受而来的，那有什么很夸呢？我们就能谦卑下来，然后敬畏我们的神哈。所以这个也要提醒一下。然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他就是说了提到三个国家哈，就是然后三十到三十四节就是急着纳贡行淫，二十三到二十九是急的联盟哈。纳贡和联盟行淫的话，他都是其实就举了三个国家的例子，一个就是埃及，一个亚述和一个巴比伦。就是当年就是说他们有跟那些埃及人啊亚述啊巴比伦啊有 联盟嘛，然后那些国家甚至有要他们向他们进贡的哈，神就看作这个为不忠了，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神，而是借着邻邦去依靠邻邦来解决他们的目前的暂时的一些问题哈。所以从23到34基本上就讲的他们是与埃及、亚述、巴比伦联盟进贡，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那第35节开始就是说因着他们这种拿着神的东西没有做好很好的管家，然后反而是神就让他们的这些行淫的对象哈，这里叫做 lovers 爱人，兴起这些爱人，他们所爱的所恨的都一起起来来攻击那个以色列哈，然后才能平息神心中的那个怒火哈。这基本上就是讲这个。然后从第44节到第52节，基本上又是拿以色列的又再一次提出以色列人的罪行哈。然后这次的罪行呢是与他的母亲，我们刚才说了他的母亲是什么，赫人，其实也就是迦南人的，与赫人比，然后又跟他的妹妹是什么，是索多玛去比，又和他的姐姐就是撒玛利亚去相比，他的罪和那三个人去相比。结果我们看一下第47节哈，他说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头一看看着还挺好的哈，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的可憎的事去做，感觉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哎，你以为那你以那为小事啊，但做的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啊。所以神的比喻就是拿以色列跟这三个地方的人来做比较哈，然后比较完了是说你所行的比他们更糟糕。但是我们刚才有讲过哈，神最终他是一个不悖约的神，他跟我们的立约，我们虽然悖约，他是一个不悖约的神哈。然后从53节开始就是已经讲到了复兴哈，他首先有讲到那个索多玛和撒玛利亚的复兴，然后也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其实我们知道索多玛其实已经是当年是全部被毁的哈，但是在这里他就有说索多玛是会被复兴的。那我相信在神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哈。他当初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亚伯兰罕的后裔什么什么的，然后神说我哪怕你相不相信我从石头上都能可以 建立出我的后裔来哈。所以应该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里有说索多玛和撒玛利亚和以色列都会要复兴。这个其实讲的已经是未来的事情了哈。然后第60到63节这个就是比较那个关键了。他说第60节的前半段，他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以你所立的约。那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在创世纪12章的1到3节里头有陈明出来。他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那就是迦南地嘛。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因着他而得福哈。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这里所谓的一个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第60节的后半段他是怎么说呀，也要与你立定一个永约，这个永约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新约了哈。这个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有说过，他说什么，耶和华说那是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那的时候的，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是旧约哈。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其实就是圣灵降下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哈。圣灵在我们心中亲自做那个指引、指引的工作。因为当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之后，三天之后复活之后，是不是圣灵就降下来了？好，内住，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新的约。那我们再走到第十七章看一下哈。十七章是讲了两只鹰跟一棵葡萄树。我们看一下，我稍微我列了一张表，不知道看不看得见哈。两只鹰，他说有第一只鹰，第一只鹰其实就是巴比伦哈。他说第一只鹰干了些什么呢？在第三、第四节说有看到。他是第一只鹰，就是巴比伦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树梢给摘去了，就是摘去了香柏树茎尖的那个嫩枝哈，最上面的那个嫩枝给摘去了。然后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个其实就在那个十二节的后半段已经说明了，这个香柏树的嫩树梢和嫩枝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王约雅金哈。他在以色列做王才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他说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枝。这个以色列地的枝子又是谁呢？他是在那个十三节的后半段有说明哈。他说以色列神那个巴比伦王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宗族中选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西底家哈。那个西底家其实就是约雅金的叔叔，选了那个西底家代替约雅金在那边做了一个傀儡的王哈。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地的枝子。那我们再看第六节，他又说什么？他说其枝转向那边，那鹰就是指第一只鹰哈，就是巴比伦王。其根在鹰以下，那其实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立那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跟他有立约的，就是说唯有在这个约下，你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傀儡国才能存活，就是这个意思，是有一个约在里面的。然后第七节的上半段就出现了第二只鹰哈。那第二只鹰在第十五节上就说明了，这第二只鹰其实就是埃及国了。这个埃及，然后这个埃及国一出现呢，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第二只鹰出现的时候是为什么呢？第七节的后面后半部哈，他说这葡萄树，这葡萄树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就是以色列哈，或者是以色列王都可以。这葡萄树就是从栽种的那个洼中啊，像那鹰转过根来发出枝子，为得他的浇灌。其实他就是背了，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五节就有说明哈，他其实就是背约了，与巴比伦王的约背弃了，反而是去与埃及王联盟哈。讲的是这么样一个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第十八节这个比喻哈是怎么来说的。第十八节他是说什么？十八节他是说他们轻看了誓言呐，背弃盟约哈，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的。然后第十九节他是说什么？他是说他既看后半段哈，他说他是既轻看 指着我所起的誓，就是指着神所起的誓，背弃指着我所立的约。神为什么是要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三十六章的那个这些经文哈，就是过了一年，尼布甲斯加差遣人哈，将约雅敬和殿中的那些宝贝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就立约雅敬的叔叔，那就是刚才说的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其实在然后尼布甲斯加曾使他指着神起誓的，他们立约是在曾指着神起誓的哈，他们的约是由神作为一个 witness 的，他却被约强向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他把这个被约是算成是违背了，其实是背了你与神所立的约哈，就像那个婚约，那个以色列的就也背了哈。这里跟巴比伦的约其实也是指着神起的誓做的约哈，所以又背弃了。所以这里就说这个背约的严重性是什么呀？就还是不得，他是不得存活的哈。第十八节是不能逃过，不能存活。然后又讲一下，后面又讲一下那个西底家最后的结局哈，是要被又要被那个掳到巴比伦去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个有跟刚才有很像哈，跟刚才的第三、第四节很像。二十二节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要将香柏树梢那个字拧去栽上哈，跟刚才好像很像哈，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这里又出现了那个树梢和嫩枝，刚才的树梢和嫩枝大家还记不记得没有表在那边，刚才的树梢和嫩枝是谁呀？约雅金，对了，然后这边的，但是那个是被谁摘的？是被巴比伦王摘掉的，是不是？那是约雅金，那这里的嫩枝是也是从香柏树上的，那是被谁摘下来的？对呀、啊，是被我们的神摘下来的一颗那一颗嫩枝哈。然后二十三节是什么？把它栽在什么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就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刚才那个约雅敬哈，被那个巴比伦王摘去的那个嫩枝，最后是变成是什么？是变成一棵葡萄树嘛，对不对？有没有一直有葡萄树来怎么办？他也投靠这个因投靠那个巴比伦王，在他那个得浇灌之后，那个葡萄树那个根又向那个埃及那边去延伸，要得埃及王的浇灌。所以虽然是大家那个巴比伦王也是从香柏树梢上摘下来那个嫩枝插的，一个就变成了一个 vine， 就是它是一个附庸果，相当于是要靠着巴比伦或者埃及来，但是神的这个嫩枝是代表是谁？神摘下的这个嫩枝啊 ，Yeah， 其实真的就是主耶稣，他这个嫩枝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二十三节，栽在高山生枝子，结果就成为一个什么？不是一个 vine 哦，是什么？就是一棵香柏树哦，有差别的，对不对？他真的就是成为一棵香柏树，真的就是预表了弥赛亚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统治哈，这就是预表。弥赛亚在耶路撒冷西安上上的统治呀、yeah， 这个我们的其实也真的是我们的手在谁的手，我们这个人在谁的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的人如果是在手中的话，被神栽培的话，真的是能可以成为一棵香柏树哈，真的有蛮有基督的那种荣美哈，真的是求神真的是能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真的是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栽培哈。 然后第二十四节他又说，我耶和华能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行了。这个高树矮小就是说，虽然巴比伦现在非常的强大，他也会把巴比伦给 humble 下去哈。然后虽然以色列现在的状况已经是被掳到那个，但是他最后还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荣美的一个国度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十八章了，是不是？第十八章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因果，相当于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讲，一个报应或责任的一个信息吧。我们看一下它第二节是不是又。这里讲到很多俗语，第二节是不是又讲到了一个俗语？是一个什么俗语啊？对，父亲吃了酸葡萄，但是反而是把儿子的牙给酸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 pretty much 是父辈的一个罪，然后是他的孩子来承受父辈罪留下来的那个承担那个 consequences。 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说的呢？第四节的最后一句，他是说犯罪的他必死亡。那英文其实说的更明白哈，英文是说 the soul who sins is the one who will die。 谁犯罪谁死，不是说父亲犯罪儿子承担后果，不是，是谁犯罪谁就死。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哈，就详细还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了这个原则哈。对，我们就是然后第五到第九节先讲了是一个义人，是讲了一个义人，他做举例子，举个艺人，这个艺人有还做了一些 definition 啊，这艺人是什么样的算是艺人呢？就是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第七节未曾亏负人的，第八节没有向人借钱然后取利的，对，第九节然后就是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就是说义人存活。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义人如果有个恶子，就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儿子，那就从第十节到第三十三节哈，这个恶人呢，就是他举的例子就是完全就是跟刚才所列的那种完全相反的哈，又吃祭偶像啊，又亏负人啊，又向人家借钱取利，这些人他第十七节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七节他说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的。他不像是说父亲犯了罪，儿子要来承受这个罪孽的哈。他是说不因父亲的罪而死亡的。然后他第十四到十八节开始又讲了，这个恶子又生了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却是个义人哈，又是个义人，他又是行出来跟之前他的祖父一样的啊，不吃偶像之物啦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我刚才讲错了哈，那个恶子的话是在第十三节说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所以这个恶子是必不能存活的。但是这个恶子的儿子因为是个义人，所以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所以这里就是三番两次的讲，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谁犯罪谁死哈，不会因为父亲怎么父在子还这种事情是在这里是不存在哈。然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基本上又差不多又重复了一下这个原则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节哦，二十一节就是说，虽然是恶人，他要给不给机会，也要给机会哈。他说，恶人如果悔改了，第二十一节他说二十一节他就说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二十二节说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了。一个恶人只要改过了就能存活，不被纪念，他的罪过就不被纪念啊。那其实也就像我们哈，我们的罪过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像以弗所书，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啊，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的罪同样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着我们要是悔改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就那个罪就不被纪念啊。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也是，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其实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也是个罪人，但是因着悔改我们就得以存活。第二十三节又表明了神的心意，我们之前有提过神的心意哈，是要我们回转。这里再一次提到神的心意，二十三节，他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心意是难道希望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其实这个是神的心意哈。然后刚才是讲了恶人悔改，那从第二十四节就开始呢，就是说这个义人转而又去行恶了，都有可能嘛哈。然后第二十四节，如果他要转而行恶的话，就要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人，然后他说他岂能存活嘛，反而是不能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他所行的义友也都不被纪念，他必应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那第二十五节那个就提出问题来了，他说主的道不公平啊，然后主反而说，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哪有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哈，这个人作恶做的非常的多，有可能只是到临死前啊或者什么的才悔改了，哎，他就得以存活了。那这个义人有可能大半辈子都是很好的，就然后因着有可能到最后滑脚了跌倒了，他的义全都不被纪念，就是死亡。大家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这个，哎，是不是不公平？就像其实我当读到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所罗门来，他其实你看所罗门的箴言啊，所罗门求智慧啊很好的，但是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妻，最后居然去给那个摩洛造一个 shrine 那个神庙吧，神庙，那照着这个说法，是不是所罗门也是要必定死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哈是会觉得啊，这个神有可能有一点好像不平哈，但是我们看看那个彼得后书是怎么讲的哈。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比以前就更不好了。那为什么更不好呢？希伯来书其实是有讲明的哈，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因为我们得了救赎之后，若故意犯罪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已经给我们记上了，我们如果知道得到真的要再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要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是就像那个雅各神一样哈，大老了都能拄着拐杖来向神来赞美祷告哈，保守我们真的是到老 都不要划脚，因为这个划脚的那个后果，其实感从这里看来是其实是非常严肃和严厉的后果哈，非常严厉的后果呀。然后那个我们就看一下30到32节哈，其实就是呼召悔改。故造悔改其实就跟对应了之前我们刚才读到的那23节，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喜悦我们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啊，要我们悔改。然后就我们就到了第19章，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什么问题。第19章其实就是说为以色列众王来哀悼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提到狮子，这些狮子其实就是代表犹大王和以色列国哈，有这个狮子来象征犹大王和以色列国。这里之前也比如说在创世纪49章第9节也用到过哈，犹大是个小狮子啊，果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这里也代表说这个狮子哈，民数记里也有提到，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和被伤者之血绝不袒污。所以这里也是讲到，就是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用狮子哈，其实这里是一个以色列的哀歌哈，它用哀歌的形式，但是英文版和那个中文版其实都不能，大概都不能表达出来这个用希伯来语写的这种哀诗的这种格式哈，有可能看不清楚。对，然后我们就1到4节，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有一个狮子，又是讲到狮子。1到4节其实讲到的就是约哈斯王哈，其实是犹大王的倒数第三个王。倒数第三个要末了的倒数第三个王，讲到的是约哈斯王。我们看一下这个讲的历史，就是这一个，就是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这个约哈�斯王哈，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金子的多少？然后埃及王尼哥就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所以1到4节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把约哈斯王掳到埃及的事情啊。那从5到9节，我们刚才已经在这里有看到约雅敬嘛，哈，约雅敬是他那个约哈斯的那个兄弟哈，哥哥。这个也是在36章第5节，然后立了约雅敬做王嘛。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了10年。然后巴比伦人家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也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呢，有的人说，虽然是准备要把约雅敬带到巴比伦去，但是 somehow 他在没有被带去之前，有的参考书上是这么写，就已经死在了那个以色列国哈，所以这个其实不确定说是不是约雅敬有没有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是肯定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哈，因为在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过了1年，尼布甲斯加差遣人加约雅敬和Temple 的宝器啊什么的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就立约雅敬的叔叔，那就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哈，西底家做了犹大的王。所以呢，在5到9节 其实讲的就是 either 可以约雅敬，约雅敬是肯定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去了，那个约雅敬有可能也被带到了那个巴比掳到了巴比伦，好，讲的是这个事情。那第十到第十四节其实讲的就是其实就是那个那个犹大国哈，不光是那个王被掳了，整个犹大国在西底家手中灭亡了。他在第十和第十一节哈有说什么？他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在于水旁，然后伸出坚固的枝子，可做掌权者的杖，什么什么。其实说的其实就是以色列国哈，还不是犹大国，是以色列国建国初期的那种繁荣哈，特别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手下的还没有崩开的时候的那种繁荣。然后之后呢，又十二到十四节呢，就其实就说明了到末后了，就是最末的时候的一个景况了哈。就十二十四节，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在十二章第十二章讲到的，就是西底家如何去逃命哈，让以西结那个演绎出来的，在墙上挖个洞啦，背着包裹的出去啦，但是还要蒙着脸看不见的地哈，说的就是这事。就说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我们还是读一下十二到十四节吧。他说但这葡萄树因愤怒了被拔出摔在地上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尽，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所以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把这个荧幕哈，那个 PPT。这个尼布甲斯加十九年，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围攻那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围攻了两年了哈。围攻了两年，在尼布甲撒十九年的时候，这个日子，巴比伦王的城仆护卫长来到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城就被攻破了。你看哈，他就是说，就对应的用火焚烧了耶路撒冷的殿、王宫和里面很多房子啊，大户家的房屋都被焚烧掉了。然后那个还把四周的围墙也都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因着巴比伦的侵入，哈，我们的第一圣殿也没了，然后城也毁了。我们 home group 在学尼西米记嘛，讲的就是如何来修这个围墙啊，因为在尼布甲斯加攻城的时候毁了圣殿，并且毁了城墙，相当于把整个城都毁了。所以这就是那个结果哈啊。那差不多今天好像虽然东西多，好像讲的还比平常讲的快了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就做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的是一群悖逆的子民，不光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是悖逆的。神啊，因着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存活。神啊，真的是求你能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这一生都不跌倒，永远走在你一直给我们的道路上面。我们这样真的是这样用心的来求神啊，你真的是来保守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会因着你给我们的东西来骄傲，来滥用你所给我们的财 才能。神呢，真的是求你能谦卑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来自于你，让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可以走在聆听你的教诲，永远走在你一直给我们的道路上面，到老真的是都不偏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